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看西班牙的大选。西班牙在礼拜天的时候12月20号进行国会大选。国会大选呢，这次选举的结果呢，跟大家所预期的跟事前的在民意调查呢，其实都一样啊，就是执政的保守派的人民党依然是在国会里面呢，是最大党，可是呢，他在整个国会350席里面呢，只获得了123席，那么远远不够半数啊，半数需要176，本来呢，他是186席，那么这次跌的剩下123席，那左派的社会党呢，90席，那么经济冒出来的两个政党，一个反尊节的政党，我们可以。他得到69席，另外一个自由派的公民党40席。那所以在这个情形呢，就让西班牙的政治呢出现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因为执政党呢，虽然让西班牙的经济开始起来回升，那么也让西班牙的这个失业率呢从27%降到了21%，可是呢，它仍然是欧盟里面。那么次高的一个失业率，失业率非常高。西班牙的这个情形呢，因为过去对劳工保护非常多，非常多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就算外国来西班牙投资，他们也怕雇佣的新人，一旦雇佣新人，万一尾大不掉怎么办？所以造成西班牙的年轻人的失业率特别高，特别高呢。那么现在的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理呢，拉霍伊上了2011年上来之后呢，他当然去进行各种尊节支出，那么各种的也让劳工的一个制度改革呢，是让经济开始有复苏呢。但是批评者觉得呢，你这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内部的这个贪污的丑闻呢，那么时有所闻。那么他们说，过去左派的社会党执政的时候呢，让西班牙的整个经济呢，那么出现了危机。但是右派的人民党上来呢，他还是没有把它修好啊，而且尊节之初呢，其实让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说，让他们很多福利没有了，所以他们起来呢，是要求说，那我们干脆把这个政党也换掉。所以街头抗争运动呢，从街头抗争运动里面就冒出来了反尊节之初的政党，我们可以。那么现在变成西班牙的情势呢，就面临说没有一个党有能够过半数，所以过半数是势必要结盟呢。那么现在的执政党呢，因为他123席不够半数的176，所以他比较可能的呢，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的是跟自由党联合。可是123加上自由党的40，只有163，那么距离半数176还是不够。还不够，所以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反对党出来，社会党召集其他的几个政党，变成一个选输的失败者联盟，说不定还比较快过半数。所以在后面你可以发现，那新政府组不组得成，而各种为组成新政府的各种谈判呢，各种交换条件呢，那后来可能还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呢，当然影响到西班牙的经济，新影响到外人的一个投资。所以这是眼跟前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组成这样的一个政府。可是政府如果组成了以后，你看到这里面呢，其实它代表一个欧洲普遍的出现的一个反建制反现成的这个继承利益的一个态势。那么所以西班牙如果说真的是让很多新的政党，比如说反尊节政党，比如说自由党，自由派的这个公民党，他们起来呢，就打破了西班牙过去或者很多国家过去习惯的两党政治。可两党政治，可是你让这个小党出来代表一些民粹，代表一些人们反体制的一个想法。可是呢，这些小党又都没有执政的经验，这里面又充满了一些世代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总理拉霍伊他60岁，可是你说最年轻的反尊节政党的这我们可以啊，那么还有这个公民党，他们才30几岁，一个36，一个37，那36、37代表新的一个世代，可是这些是没有经过执政考验的，凭着冲动的一个新的世代。 所以这样子如果 不管将来怎么组成，那当然充满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也看，如果单就西班牙本身来讲的话，那么不管将来是谁或者如何组成一个政府，那么首先他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经济问题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能够成长啊？因为现在稍微稳定了，那是不是能够继续成长，吸引外资继续来投资。第二呢，过去讲到说贪腐的问题，每一任都批评上甚至说别人前任贪腐，那你自己贪腐的问题能不能解决。第三，西班牙东北角最富庶的加泰隆尼亚的独立的问题，这一直困扰的不管谁在中央执政，你都必须跟加泰隆尼亚这边的那么当地的一个地方势力呢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或者或给予他更多的授权，自治的权利，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谈判的方法，让加泰隆尼亚能够留在西班牙里面，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不管谁组成新政府，一个经济，一个贪腐，一个加泰隆尼亚，这都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放大来看呢，如果今天这个执政党呢，人民党是没有办法阻隔，他下台，选赢了，但是还是下台，那么他将是成为今年继希腊跟葡萄牙之后第三个因为春节之初而被老百姓拉下来的一个政府。那么春节之初的一个政策在欧洲到底还可行不可行，或者说这些反体制反建制的第三势力的出来，那么冲击了传统的两党政治，那像这个风潮会不会有骨牌效应影响到欧洲别的国家，他们的选举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呢？所以不管是西班牙本身或者它骨牌效应的连续后续的影响，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西班牙的一个选举。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反恐的态势呢，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12月15号，沙乌地阿拉伯宣布他要联合34个穆斯林国家，那么建立一个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反恐联盟。那么沙乌地出来当然就表示说，哎，那么总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基督教对抗穆斯林啊，或者一种好像十字军一样的这种状况啊，那最好呢是哎有穆斯林国家也出来，然后跟基督教国家能够配合，然后这样子在反恐上那么不会给人一种是宗教战争的一种十字军的战争的这样的状况，那大家当觉得应该是乐观其成啊。但乐观其成，但是呢正是真正在细究沙乌地阿拉伯的他的这个反恐联盟呢，穆斯林国家反恐联盟，却发现里面很多问题。因为当然沙国国防部长出来主导，他表示说呢，同盟的目的啊，那么并不是专门针对 IS 伊斯兰国，他是说所有的在他们这个穆斯林或者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的这种恐怖组织啊，他都要加以攻击，就是反恐是个一般的目标啊，那伊斯兰国只是其中一个目标，那别的如果恐怖分子出现，那么当然还要继续是反恐。可是问题是，这些国家个别反恐都没有问题，可是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对于谁是恐怖分子其实是没有共识的，没有共识。所以有人就讲说，那你这样子大家是认为是恐怖分子就可以攻击，那是一个你随时都可以用这个名义各取所需，然后来看谁是你的敌人，然后加以歼灭，是不是这样子？那又发现呢，那么沙乌地阿拉伯出来领导反恐，大家也担心，因为伊斯兰国呢或者 IS 呢，它的整个意识形态的宗教上呢，它非常接近沙乌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就是他们逊尼派里面有一个比较激进的瓦哈比教派，而这个跟沙国王室的崛起跟沙国这个政权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般的西方的分析家讲呢，如果沙乌地阿拉伯你真的要起来带领反恐，那反恐呢，首先你必须先停止对瓦哈比教派宗教学校的各种补助啊，各种支持，不然的话人家就怀疑你过去的立场呢，都是觉得你真正的敌人呢应该是波斯人什叶派的伊朗，而不是一个逊尼派同属逊尼派的伊斯兰国。就是过去沙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政策是这样子，那你今天告诉大家说你今天反过来你是要对抗伊斯兰国， 那你先告诉我，你能不能停止对瓦哈比宗教学校的一个补助，让他晓得你是不是愿意跟伊斯兰国能够斩断关系。那我们就看着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他的34国的名单里面，名单里面呢，当然他点名了巴基斯坦，点名马来西亚，就是这是亚洲的这个穆斯林国家，那么可以共同支持。可是问题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呢，当被点名以后呢，他说对这个事情他毫无所悉啊。那么对于这个另外两个国家呢，伊朗跟伊拉克，那也是同样反 IS 的前线国家呀，但是沙乌德拉伯却没有把这两个什叶派的国家纳入他的阵营之中啊。他甚至说伊拉克现在变成伊朗的附庸，所以没办法拉进来。那你说波斯湾旁边的安曼最近才调解了也门的一个冲突，那安曼或者非洲做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这个阿尔及利亚啊，或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穆斯林国家印尼，那么通通都没有入列啊，都没有入列。所以这也是他觉得说，哎，几个重要的国家没有入列，那他拉的是土耳其啊、埃及啊，这些都是有强大部队的，没有问题。可是其他34国里面去掉几个国家有部队的，很多国家其实自身难保啊，所以这也是他的名单呢，觉得哎呀，那到底能不能执行？那么现在国际上反恐的重心，阿富汗也没有在名单里面。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印尼那上个礼拜五、礼拜六对内部的恐怖分子进行了扫荡，扫荡呢就是虽然是沙乌地阿拉伯他没有把印尼拉进来。可是印尼的这个扫荡的行动呢，证明这个恐怖分子是有把触角伸到印尼啊。印尼在上个周末呢，那么在爪哇的东部、西部进行扫荡，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澳洲联邦警察和新加坡的警察的提供的这种情报之下呢，总共逮捕了9个人，而且西爪哇的有5个人，5个人呢，他们是跟 IS 有关，甚至从 IS 里面拿钱。东爪哇这边呢，逮到了4个人，4个人跟盖达组织的东南亚分支有关。换句话说呢，印尼它破获了恐怖攻击的阴谋，就让我们忽然觉得，那么 IS 或恐怖攻击事实上到亚洲来这边也蛮活跃的啊。那印尼当然在国际上，这发现国际上联合分享情报反恐是发生了一个作用，是有作用的。那这个有作用的，但是呢，沙乌地阿拉伯并没有把印尼包括在34国反恐的联盟里面。所以阿拉伯的沙乌地阿拉伯的这个反恐联盟要怎么样才能发挥这个效果，是不是大家能够逐渐的不要各怀鬼胎而团结起来对付 IS 呢？那其实这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不讲到团结起来，我们也想到12月18号上个礼拜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了决议案。决议案呢就是要推动叙利亚的和平进程啊。那当然之前有很多鸭子划水的各种谈判，那起码大家觉得说呢，现在 IS 势力不断的扩张，那叙利亚的问题啊，就赶快先进行和平解决吧啊。那么就一定下个月开始呢展开和平谈判，用2年的时间呢，那么成立过渡政府，然后制宪，然后民主选举啊。那谈判呢将在联合国组织之下，在2016年1月，那么就是明年一月，那么开始谈判。那谈判呢，那这个当然呢，根据他们的整个计划呢，谈判开始之后6个月内要成立过渡政府啊，同时要制定新的宪法的一个时间表，18个月内那么有自由公平选举，这样子6个月加18个月24个月，刚好是2年的一个时程。可是对我们这个一般对叙利亚情况了解呢，你都晓得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办得到的一个理想性的一个时程。因为在下个月开始谈判的时候呢，政府军跟反抗军就要开始坐下谈判，但是反抗军里面派系非常的多，有哪几派可以正式代表反抗军？那其实那还有各方后面势力的一个较劲，因为美国和欧洲啊，支持一边，支持某一些反抗军，那么俄罗斯它支持小阿塞德政府。所以他各派的谁能够参加和谈呢，就过去也试过但都没搞定。但是这一次的一个和过去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安理会全数的通过。那表示虽然个别国家有些私下表示说并不是特别乐观， 但起码在表面上呢，大家必须表示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把所有过去的一些成见加以捐弃，然后呢，我们全力对抗 IS。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到底在下个月开始谈判之后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面貌？那么对中东情势又会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以上呢，我们就上个礼拜抓了三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